那接着，我们先请看一下第十页啊，在标题"国之大写二"这边，就解释做译本的异同啊。这边大概有三个小点哦，就是说明，就是明显可以知道有往生的场，就是有上，就是有些地方有说到上中下，然后有些没有说到三辈，但是你也可以知道它有高低的分别。那第二个是从这个样的高低分别，因为大家都念佛或是发愿啊，信愿阿弥陀佛，念佛发愿往生。那这样的高低差别，主要是跟过生前所修功德有关系啊。那除此之外，再用念佛来分别的哈。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哦，在这边有提到嘛，上表所列就是我们等一下再一起来看哦。所以刚刚所提到，A 是属于这个后汉的跟吴的翻译，后汉怎么支娄迦谶吴支谦的翻译，古译本二是释愿本。那 B 是晋朝诸法护，那这个 B 啊，就是可能其他的书上它会延续古人的一个记录啦，就是什么曹魏康生楷，就像我们在净土新论，它还是用那个译本。还是用那个文献那个资料，不过这边它是根据《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的一些推论，首先他认为是诸法护所翻译。那 C 是唐朝菩提留志哦，这两个 C 跟啊 B 跟 C 是属于48愿本，D 是赵诵这个法贤所翻译哦。那这边就有提到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哈，在 A 跟 B 啊，就古译本、二十四愿本跟48愿本没有分三辈人的哈。那 C 跟 D 没有说到三辈，但是明显有高低的分别。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文啊，等一下再来看导师的解释。我们刚刚说 A 是属于古译本、二十四愿本，包含了两个译本哈。所以在这边，我们在前面的注脚。好，如果你们对那个文有兴趣啊，14、15、16哈，这个都有把那个列出来，它的经文哈。如果你对经文，那这些接下来看到的内容是导师有点白话，是或者是取关键字的哈。所以它实际上这个表上面不是完全是经文的文句啊。像在这边，他说上嘛哈，上是什么？去家、舍家啊，离家做沙门。就无为之道，哦，就是从事无为之道了啊，当作沙弥道啊，菩萨道，奉行六度慈心精进，啊，这个关键词嘛，慈心精进，六度慈心精进，不贪不嗔，常念自心不断绝，哦，这是属于上品的或上辈。那中的是什么？在家布施啊，在家人行布施，深信佛语。起寺塔供养哈，就是造建寺或建塔供养，慈心精进，他一样有慈心精进，斋戒清净，持戒清净，不嗔动爱哈，所以跟前面也是相近，一日一夜不断绝啊，这边是一日一夜，一日一夜大概是念佛了哦，那下的呢是断爱欲，不嗔怒，慈心精进，斋戒清净，念欲往生，昼夜时日不断绝。你看完这个文哦，像对照第十页，第十页这边 A 本来说了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第十页 A 的哦，EA 本说上辈是出家的哦，这样上大概如果有三辈三有分三辈的这种分别的话，上辈、中辈、下辈的话，基本上大概都是上辈都是出家人的哦，他说无量就是这个无量寿经这个译本。啊，修菩萨道，中辈是在家广修供身见寺、起佛塔等供养功德，斋戒清净；下辈也是在家斋戒清净。那三辈往生都是不贪不嗔痴心精进。那之所以分三辈，主要呢，导师认为是主要是在于生前的智慧福德不同，但是呢，都一样会持戒。或者戒行清净哦，好，这属于这个 A 本的。那一样再对回来这个 对照表，我们看到 B 这个这一栏哈、哦、B 的上是什么？舍迦座沙门啊、哦，这一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感觉跟 A 本的差不多了、哦、就是发菩提心嘛，修诸功德。那中辈的呢是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多少了哈、哦？就是尽可能呢、啊、随分修善。梵沙门在供养沙门，还有其他相供养啊，奉戒斋啊，奉持斋戒啊，这个跟持戒啊。那下辈是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闻身法心要不已，乃至一念念于彼佛，就是一念啊，至少有一念。那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啊。那 B 本的跟 A 本的大致相同，都是三倍，都是要发菩提心。好，那接着看到 C 啊 ，C 的这个栏位哈，一样，它没有分到明显，没有看到这个所谓的上中下哈，它是没有这么明显分到哈，但是经文上可以看得出它有高低哈。好，所以三段文，好，一样，我们在注脚一样都有把它列出来，如果你们有兴趣。还是可以对应的到啊，像在注脚十七啊，好，你看那个注脚十七啊，在我标记的这个实际上是大正藏它本身的记录，所以是曹魏康生凯的翻译。那导师认为这个是西晋竺法务的翻译啊。好，西这个版本，这个译本发菩提心，专念无量。受佛啊，恒持众多善根，发心回向，愿生彼国。好，那下面是发菩提心，不能专念哈，一个是有办法专念，一个是不能专念，不种众多善根，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回向愿欲生往生。第三段文是什么？祝大圣清净心向无量受佛，乃至十念。闻身法心要不已，乃至一念静心念无量寿佛。那导师的解释一样是第十页的哈。好，西本没有说到出家跟在家的分别哈。那三类人当中，他没有分作上辈、下辈的哈，或中辈，他没有，他只有三类人当中，初是发菩提心，广植众多善根，中是多少修善根。后是心住大圣，闻身法心要不已。如果对照初跟后来看，中类这一类的人应该也是心住大圣，等于说都是有发菩提心的，所以说与 B 本相同。好，三类的差别就是有没有办法广植善根，不广植善根还有少少善根的不同。好，那接着看到 D 最后一个译本，他一样没有分上中下啦，不过它就是三段文的哈。那这个是什么？文持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哦，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啊。那发菩提心，持戒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回向，意念无量寿佛及彼佛土，发十种心就十善，昼夜思维极乐国土。极乐国依正庄严，自心皈依，顶礼供养。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一样在第十页哈，第十页。第一这个版本，初是对《阿弥陀经》的受持读是阅读或朗读，诵是背诵啊，记忆哈，书写供养与念佛这个意行，一般说十法行啊，这样的方式相近啊。中是发菩提心，持戒饶益有情，后是行十善。好，那接着就是对这些内容哈，导师有一个看法哈。晚出就是比较晚翻译的经本，或是传送出来的经本，出入很大啊，就是说明上面好像有一点差别。但总之三辈的高下，虽然与念佛有关，好，主要是与哈，就是说。有这个高低的分别，主要是与生前所修集的功德有不一样，有差别，而有差别了，就 所修的德行就是像布施、持戒、慈心、慈悲，还有智慧等等。接着看到最后一行，第十页最后一行，侠本阿弥陀经说到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可说是简化大本所说的金句啊。就是说你要往生虽然没有那么困难，但是也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哦。好，接着是从念佛来分品类的差别哦。接着看到第十一页哦。第十一页哦。关于念佛还有所谓，当然这个念意念或是思维专念的对象，除了佛那么一正庄严嘛，除了佛之外还有什么极乐国土哦。在 A 本上辈是什么？常心常念自心不断绝嘛。中辈是一日一夜不断绝，下辈是一心清净昼夜常念，一直到十日十夜不断绝。导师说到下面看到，中辈是一日一夜没有间断就不断绝嘛。那下辈却是十日十夜，那导师认为可能就是这个翻译者他译的不够善巧了。好， B 本呢都是什么一向专念，但是对下辈而说要下辈的人就但是乃至十念了。好，那 C 本的三类就是专念不专念，还有什么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佛乃至十念，这样子就下辈来说是对应的这个第三类的人是相近，与 B 本是相近。那从三辈的次第来说，下辈的十念乃至一念比 A 本的十昼夜要合理嘛，因为中辈已经一日一夜，下辈反而要十日十夜，这个可能就奇怪嘛。好，接着看到 D 本，那 D 本就通泛的说到昼夜相续意念昼夜思维，所以他没有并没有说到那个时间呢，到底是一念十念还是一日一夜十日十夜等等，他没有说到这一个。好，接着就来辨识往生的条件。好，主要条件是一心不乱。那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别名念佛的要义还有它的发展。好，举经说。好，接着看到第十一页这边。好，举经说。那实际上往生净土品位的高低，是因为生前所修起的功德不同。刚有提到就是布施、持戒、慈心、智慧等等的功德不同。而念佛多少能往生这个西方净土。这个论理就是说从道理来说啦，是不能限定时间，就应该是没有限定时间啊，不见得是说一定要达到所谓的十日十夜或者一日一夜。那导师提出这样的观点，他就举经来说嘛，像在佛说阿弥陀经，就是小本的阿弥陀经，就一段文上经文上面就有提到，善男子善女人嘛，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那这边导师说闻说阿弥陀佛应该是包含这个净土的一正庄严，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嘛，一是他所在的这个极乐世界有种种的庄严，那正是指的是阿弥陀佛本身的哦，执持名号嘛，就是忆持他的佛号。那若一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那解释经文下面十一页的倒数第三行，念佛而能往生极乐净土，主要是专念跟细念。所以时间是不一定，所以像经文他引用这个经文嘛，若一日若二日若四日一直到若七日嘛，所以若是不定词，那也许一日一夜或者是二日三日，主要是差别在什么，要没有办法念到所谓的一心不乱的，就是心不散乱的意思，只要可以达到一心不乱心不散乱，就可以临命终的时候往生希望净土。那接着看到十二页哦，那这等于说他没有说一定要练到什么时间呢，主要是练的这个人修行者实践者有没有办法练佛达到一心不乱呢，所以有些人可能 一日或半日就可以。那有些人可能一年、10年都还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心不散乱哦。好，现在在第二行，总之以念得心不散乱为哦，就作为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主要条件。哦，这是往生的条件，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我们想要往生净土，西方净土的话，我们要先要了解怎样要修怎样的方法，或是做到怎样的程度才可以往生。好，所以这边就有提到，达到所谓的心不散乱，或是一心不乱的哈。那往生之后，或者往生有所谓的品位的高低分别，那就跟生前我们修习的功德有关系的哈。所以要分别，真的要了解清楚哦。好，下面开始在标题二这边就要说明念佛怎么去实践啊，就是可能我们之前有看过了。第二是念的意义跟修习啊，念这个字啊，smriti 这个字就是意念或心念啊，是念是定的所依，就是你要先摄我们的念啊，我们才有办法达定嘛。所以我们在禅修啊，不管你的使用的方式是什么，你观呼吸、念佛上都是这种方式。所以我们说欲界众生的特色是什么？散乱嘛。所以散乱就像一个好动的狗或是猴子，它一开始就东跑西跑，跑来跑去嘛，它没办法定下来。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先让我们的心可以安住，可以专注在所缘境上？我们就是先专注在某一点。所以这个修止跟修观啊，就要很清楚。止呢，samatha 就是什么安止在这个所缘境上，久而久之才有办法得定啊。所以老师说嘛，修止成就定，修观成就慧。观是分别啊，觉者分别你的所缘的对象，你可以观它无常啊，观它所谓的无我，或者一般说的这种所谓的圣解观呢哈，就。在圣解观，就是你观的这个所缘境，并不是如实在你眼前升起，是借由我们的心力。然后，我们等一下在下一篇文章会提到嘛，就下一篇文章会提到。我们先取静嘛，取静之后，如果我们观佛像、观阿弥陀佛，我们先观佛像好之后，我们再读静，就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去意念中，从我们的意识上去呈现佛像。所以这个佛像并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它实际上是第六意识的作用而呈现的。好，所以这个念本身就是什么？细念、意念，要提起这样念，专注在所缘境上，久而久之才有办法得定。虽然刚所提到的往生的条件是什么？心不散乱或是一心不乱，实际上这样的境界还不是达到所谓的禅定。就是这样，境界还不是一心不乱，还不是的，哦。但是久而久之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禅定，哦。但是如果可以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达到所谓的心无二用、清净的念都相续，我觉得我们当下都没有办法没有升起烦恼，哦。这样只要是信仰三宝这个信心呢，啊，佛教讲的信这个字本身就是以清净为它的特征。所以，我们信仰三宝，对三宝升起信心的当下，对法升起，对佛，对三宝升起信心的当下，心就是没有烦恼，就没有忧虑，所以那时候就是清净。但是问题这样子没办法持续啊，因为我们只要讲话了，只要开始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我们可能要处理家庭、家人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啊，这些。生活的什么柴米油盐呐，哦，或者是我们日常的交际、生活互动等等，只要开始要用语言文字，开始心在活动，很难达到清净啊，哦，是种种分别。所以这边是用念佛，哦，意念佛的功德，向好功德，达到所谓的净念相续哦，所以。这样的境界，哈，就心中唯有阿弥陀佛的，还有极乐国土，这样子就达到所谓的净念相续啊。所以念是内心的意念跟细念，哦，当然这个可以通语，哈， 就是说我们在称名念佛的时候也要念的作用。念是什么？在注解21提到嘛，念是于缘铭记不忘，就是让这个所缘不会消失在我们的心境上。好，所以这个念佛并不等于我们汉传佛教所说明的那样子称念的念，口念这个字。好，但是呢，口称佛名，内心同时意念佛的功德，那一称名导入心不散乱，所以那就是什么？称名念佛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导师所强调的并不是只是称名，强调的是你用这样的方式达到所谓的什么心不散乱，这才是重点，才是往生的条件，才是关键啊。所以我们应该不是在这个数量上去累积啊，所以我念的几万声的佛号啊，几十万几百万的声的佛号，但是应该要重视的是什么？应该是值上面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的是什么啊？一句佛号，第一句佛号跟第二句佛号中间都没有杂念，乃至一直延续啊。所以也可以训练，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嘛，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接着再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大概念个十声，或者是在第一声到第二声，第二声到第三声的中间，只要有妄念或是其他的念头升起，你就恢复到前面的第一声，叫慢慢训练啊。这导师也有提到，这个一开始呢，不是念多，而是要专注，念的可以专注，越专注越好。所以讲禅修的时候也有提到，就禅修的时候并不是你一开始要做很长的时间，而是你可以一开始做短的时间，但是在这个短时间当中心无恶用，就是很专注在所缘境上，实际上念佛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朝向这个方式啊，这样子才有办法慢慢的收摄散乱，乃至训练我们的心。好，当我们禅修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心的主人，就我们自己是不是心的主人，你就到时候你就知道，因为你没办法控制你的心啊，因为我们心力不够强。欲界众生就是散乱嘛，嗔心跟散乱就是欲界众生的特性，所以你禅修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谁才是心的主人，谁才是心的主人，因为你没办法去意念，你说你要专注所缘，一下子又想东想西的。所以你就是在训练的过程，在实践的过程，你就知道我们的心呢、啊，并不是这么好去训练，但是还是要去训练的、啊。你没有训练的话，大概就是一直照着以往的生活的模式啊，以往的生活经验。好，所以这边所提到的重点就是依着这个念啊，意念啊，不是只是这个嘴巴的念啊。我们之前在讲念佛前说的时候，导师也有提到。引用这个印光大师所说的，就算你要称名念佛，也要做到三道啊。三道是什么？就是你口念，你要口出自你。好了，你说你称名念佛嘛，好，你想念佛，好，没问题。用念佛的方式来收摄我们的身心，达到所谓净念相续，达到所谓不散乱，没问题。所以他要提到三道，就是什么？你要口念，第二个什么？耳听。所以你念出这个佛号的时候，耳朵要专注的听。第三个要心想，就三个要做到，这样子你的称名才是有帮助的啊，所以才是有可以慢慢的达到所谓的不散乱，乃至最后可以什么净念相续啊，净念相续。好，这个强调的还是念佛啊，还是要有这个意念或者这个念心所的作用啊，于缘铭记不忘啊。好，所以不是局限在所谓的称念佛名啊，称念佛名。下面就提到念佛的偏重发展哦。好，在大本的阿弥陀经啊，专念意念啊，都不是只说到，就不并不是局限在所谓的称念佛名啊。那在小本阿弥陀经，这个上这两个概念哦，就大本阿弥陀经、小本阿弥陀经这两个概念，我们之前在净土心论。都有提到了，在小本阿弥陀经经文上面直持名号嘛，就刚在前一页的那段经文有提到嘛，就闻说阿弥陀佛直持名号若一日，一直到暖若七日一心不乱嘛。所以这边为什么特别提出这个直持名号， 这是名号，导师说他的梵文这么喇嘛，喇嘛就名啊名啊 ，deya， 喇嘛 deya 这个，喇嘛 deya 这个词，所以他好像是比较重视的是称名念佛，就是梵文喇嘛 deya 是称名念佛，但是在对应玄奘的译本，他怎么他就将这个喇嘛 deya 翻成思维，那导师说或许是不满当时提倡的这种口头。善心念佛、哦、善心念佛，所以故意把它改成思维、哦、或许啊，老师说或许，意思就从这个范本的这个语词来看，应该是重视的，应该这个翻成的应该是比较翻成重视是什么称名念佛啦、哦、但是玄奘大师把它翻译成思维，思维是靠意念、哦、第六意识不是口念啊，所以这个差别。好，那接着看到第十二页的最后一行哦，依上来所说，依前面所说的哦，可见一心念乃至十念是内心不散乱的念哦，不是口念啊，强调的意思说不是我们念名号称名的那个念，而是意念哦。好，接着在第十三页哦，在王日修编写的《大阿弥陀经》，那这个我们在净土新论也有提到，他就提到下辈往生。每日十声念佛，所以他把它改成称名啊，声音啊，称名的，不是专就是说比较专在这个称名的数量上着想，就累积这个数量哦。那导师说，这个是中国佛教的习俗，跟印度大乘佛法不合，不相合，不相符。所谓的印度大乘佛法，就是依着印度的文献经或者乃至论的说明。它是跟它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注脚了哦，注脚22，这边瓜佛二这边这个内容一样是净土新论的哦，这边整理的就会比较完整哦，在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啊，注脚22的瓜佛二，王本就刚刚说提到的王日修哦。没有误改而不合于无量寿经的本意哦，像他举例嘛哦。在资本啊，资签或是啊康本就康，就等于说是康生会啦，康生凯，康生凯就是这个曹魏的康生凯，就是48愿无量寿经。所以这边的康本，如果是对应我们这篇文章，就是初法务所翻译的，还有唐本的一念或十念，就是从时间来说，但是在王日修的编写本就把它改成十声，就如同我们上面。十三页的那个第一行，好，好。另外的，在第二点，在唐本跟康本都说到三辈人都是发菩提心，但是在王本就提到下辈人不需要发菩提心也可以往生，哦，这个也是很大的改变。好，在往生西方净土是大乘法门，大乘法是建立在发菩提心。离了发菩提心就不成大圣了，这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行菩萨道，同样做布施，同样做持戒，同样做禅定，如果没有菩提心所修集的这些布施持戒乃至禅定智慧等功德，它没办法成就佛菩提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注意啊！所以要菩提心要时时坚固了、哦、不要让他忘记，所以刚刚有提到，一开始就有提到这个不退转不退菩提心，不退菩提是很重要的，对菩萨道而言是很关键的一个阶段、哦、就有在还没有达到不退转之前什么都可能改变、哦、好，另外的我们一样看到这里的、哦、在荧幕上这边、哦、就是说在大本不限于称名念佛，那这个下面这个内容我们一样是从这个净土新论中所引用出来的、哦、这边就有提到关于往生的三倍、哦、这边应该是三倍应该是就是三品的意思、哦、虽然各译本所说有点出入，但是根本的条件是什么？念阿弥陀佛即发愿往生，那所说到的念佛经文是什么？专念意念思维常念一心念，所以都没有提到称名，所以他用这样的语词来说明，就是他们都没有提到称名，没有强调称名、哦、好，作为就无量 受经的略本的小本阿弥陀经，这个我们有提到了，这个刚刚所提到的。好，那如果跟波罗三昧经来相比，就可以知道这两个都是没有，都不是什么称名念佛的，都不是口头称念。波罗三昧经我们那时候有提到，它实际上是要自力的参观，它是比较靠自力的。那无量寿经这样念佛，基本上还是要借由这个佛的慈悲愿力的摄受了。好，下面就再提到说，无量寿经跟波罗三昧经往生法门略有不同。波罗三昧经是专重三昧，所以往生就是所谓的往生，就是说到怎样的程度，修到怎样的程度可以保证往生。在波罗三昧经是定中见佛，那就因为他有描述嘛，定中见佛，你问他怎么去往生极乐世界，他在跟你讲，所以他是定中见佛，是种保证一定可以往生的啦。在波罗三昧经，那无量寿经呢，一样是意念佛功德，但是他不见得是在定中，所以他可以是善心位，所以善心并不是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或者我们善断的时候，虽然是善心位，就是说是相对于禅定当中去分别。所谓的善心，这边的善心不是善乱心啊，就是你要还是要达到刚说的净念相续，或者什么心不善乱，所以你的念佛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它才是往生的保证。这边强调是往生保证啊，就是说除此之外我们所做到大概有可能往生啊，但是也有可能没办法往生啊。所以这边下面也要提到嘛，通于善心，但是也还要达到什么一心净念相续嘛。就是所谓的一心净念相续，什么心不善乱啊，心不善乱，或者什么刚有提到那个一心不乱啊。好，那这个大概是弥陀净土还有三倍往生的那个内容。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如果照这个目次的话，它实际上是它的编辑大概有它的次第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好像或许这样子也可以的啊，就是在目次上面，如果照它的顺序，第一篇是念佛前说嘛，第二篇是净土心论。第三边是求生天国跟往生净土，我们刚看到的是弥陀净土跟三倍往生。那第五篇那是东方净土发文，那这一篇我们之前在讲药师法门药师经讲记的时候就有提到，所以我们这一篇可能也会放在后面最后面才看的，再看时间啊，等于说下一期。那第六篇是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那但是这个我觉得它的内容是相对的，稍微啊，相对而言，相对这几篇文章来说，它是相对复杂的多，那也要有一些兴趣啦，因为它会考究一些版本的问题，文献上面的问题啊，好，可能又有一些推论啊，齁，就是相对复杂啦，所以我觉得这一篇应该是也是放在最后，所以我们就直接看到这个第七篇广大的印行道齁。那这边导师这个广大的异行道，它实际上这篇的这个，应该说这一篇的这个章节名称，实际上是在华语妙云起的这个佛法是救世之光当中的，但是它这边下面的内容，它是有和导师的其他著作。像第一个异行道的真义，这一个真有真实的意义，好，注脚应该先可以翻一下，再从237页，如果你有带书的话，净土学论集，它是从237页开始，但是这些内容在242页这边就有提到，从237页到242页这个内容是摘要自这个什么成佛之道的了，那一样是242页的下一段到244页，它一样是摘要成佛之道的内容，但是页数不一样，所以这个异行道的争议它是摘自 这个成佛之道内容。那另外的在第二个念佛一行道呢，它从245到247，它这边也有提到它是什么摘录佛法是救世之光。这个我们看导师的这个佛学著作集的话，像这个就是妙音集当中的佛法是救世之光，它这个名称呢、它是这一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在这里、它的章节名称就是什么广大一行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内容、不知道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们这一篇的文章这个标题叫广大的一行道，这个名称呢实际上它是根据这个刚说的这个佛法是救世之光中的其中一篇的文章，也就是我们在净土学论集当中的245到247的内容。但是我们说这一篇文章里面有分这个三个主题吗？这三个主题分别摘要出摘自不同的书啦。第一个主题一行道的争议是就成佛之道，但是两段文它有两段文哦。第二个主题就是刚看到的是佛法是救世之光啊。第三个主题一行道之啊，道之啊，就一行道的每一个的内容的略说啦啊。这从247开始，等于说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它的解释的内容，那是根据哪里？在257页这边。是华语集第二册的内容哦，好，所以这个大概是这篇文章，哦，这篇文章的内容，好，就是说从导师的其他著作摘要出来。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一篇广大一行道第一个主题哦，这个有加王底的星系名体，这个是导师的本身的书上一个或者是他们编辑上面的文字的哦。好，一行道的真义，那真实意义，那个人就把它分作国字大写一到国字大写三。好，第一个是先说明弥陀净土的殊胜跟修习，好，当然修行，那这个我们可能之前都有看过了。第二个是说到药师净土的圣意，好，第三个别述念佛法门的发展还有修习要义，那第三个国字大写三是在讲义的第九页吗？这个就是另外一段文了，所以以下内容是摘要这个成佛之道的另外一段文。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先说到为什么会讲到一行道，实际上是为了某一类众生而讲，所以他今天一开始就提到众生有种种根性的差别，有菩萨的根性、二圣的根性乃至怯弱的根性。好，前两三句话上可以说是总说了，虽然一切众生毕竟成佛，那当然这个是从这个大圣法来说，或者是唯一佛圣来说，但是就现实的众生他的特征来说的话，根基是有很非常多种而且是不一样的。在发心向道的众生当中，向道这个道字哦，这个道实际上就是菩提啊，菩提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佛道实际上是佛菩提啊，这个道有时候是 body 这个字啊，有些时候在经典上面会用佛道，实际上是佛菩提，所以这个发心朝向什么？发心趋向菩提啊，就是觉悟了哈。所以觉悟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三菩提吗？三 body， 它不是有三个菩提，而是什么？善就是正的意思，所以正觉或是觉悟嘛。所以声闻也有觉悟，但是它觉悟不够普遍啊。三菩提不是有三种菩提，而是什么正觉啊？觉悟的意思。所以发心向道众生当中，有些是适合菩萨的修行方式或是菩萨法，有些与菩萨法格格不入，那另有 想学菩萨而不敢修学的，所以这个等于说是总说了。好，下面就提到是以就适合于菩萨行的根性，佛当然就直接跟他讲说无上道，所以这个一样嘛，这无上道不是这个道路的道，这无上这个道是什么？无上菩提，所谓无上菩提就是佛菩提，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这个道就是菩提的意思，不是道路了，也不是方法。有些时候道是指的是道路修行的方法，那有些时候指的是菩提，所以这边指的是菩提就觉悟。好，另外是二圣根性，在讲义第一页的倒数第三，与菩萨心行，就是他的心，他内心的想法还有他的实践上格格不相入的，是比较卑劣怯弱的根性，就如同《法华经》所提到的穷子欲，穷子回到故乡，看到这个财富无量的长者，感到惊慌失措，吓得就赶快走，想要赶快离开这个环境，这个情况就来都来不及，赶快的要想要离开这里。对于这类根性呢，就不得不说为他说了，所谓的方便法，就是声闻缘觉法，渐渐的去教化引导他，那教化引导他的目的就是还是要去成就或是行菩萨道了。好，这是声闻的根性。第三个是怯弱根性，就刚所提到的，他想学菩萨行，在讲义第二页开始第一行，想修菩萨行而不敢修，知道羡慕佛国的圆满，究极圆满，但是对于菩萨因地所需要的修的广大心，广大的内容，他对这样的广大心行却不敢承担，不敢精进修行，这也是怯弱众生缺乏自信，生怕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可能会退堕恶圣或者到恶道受苦，那对于这类众生恶圣的方便是不适用，所以用特殊的方便来化导，因为他没有信心嘛。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式啊，瓜弗式，就是穷子欲啊，大概我们有列那个经文啊，有兴趣可以去参考。那在瓜弗式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主要是站在法华经的这个思想上面啊，佛出世间只是为了以佛慧，就佛的知见去开示，让众生也可以体悟佛的知见，开示悟入，但是众生的根钝没办法信受，所以方便说有三圣，就菩萨圣之外还有所谓的声闻缘觉，说三圣其实还是教菩萨法啦。那声闻缘觉的修正是适应众生，作为引入佛道的方便，就像经上中有什么穷子欲啊、火灾欲、化成欲、细诸欲，都是从多方面去解释这个意义，就是引导他们从恶圣引导入佛道，而最终成就所谓的佛道了。所以因此呢，这个声闻缘觉的修行行果，就是包括他的修行跟他所成就的功德，都可以说是佛圣的预修。好，这是属于这个对恶圣的。好，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第三类的啦，就是怯弱想行也知道菩萨行才修菩萨行才可以成就佛道，也知道佛道才是究终最究竟的圆满或者最究竟的，但是就是没有这个信心，所以为了这类的众生就开始所谓的异行方便道。那下面在标题瓜弗二或者是第四行开始，这类怯弱下列的根性，想成佛而不愿修学菩萨大行难行，所以希望求一个简单易行又迅速的方便道。这样的观念，实际上跟菩萨的发愿还有他的修行是 不符合，所以因此求成佛道 是绝对没有不修菩萨大行的道理、哦、就如同这个十住毗婆沙论所提到的、哦、这段文我们之前在净土新论也有看过了、哦、那我们就当作复习、哦、他就有人提问嘛，这个提问当然是比较怯弱没有信心的，因为从他回答也可以知道，我们就来看一下、哦、问曰这边、哦、是阿惟越智，就是不退转菩萨行诸难行嘛、哦、久乃可得，就要修很久，而且这个过程当中都很辛苦、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或堕声闻辟支佛地、哦、堕入二生，假设、啊、假设如此，若尔者，就是假设如此是大衰坏，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对菩萨而言就是一种大的灾难过失、哦哦、下面又提到，若就假设诸佛所说有异行道即得，很快就可以达到阿惟越智地这样的方法的话、哦、这个方便者就是 方法的话，愿为所知、哦、就希望菩萨可以 为我说。那龙叔的回答答曰嘛、哦、如如所说，就像你所说的啦、哦、这个菩萨行要修很久，那过程当中还没有到达不退转，也有可能是退堕的危险。就如果你这样，因为你有这样的心，你有这样的观念的话，就是这种怯弱无有大心，不是这个丈夫自干所言。何以故、哦、为什么呢？就假设人发愿想要求无上菩提，没有得到不退转，于其中间应该要不惜生命、哦、就不会爱惜自己的生命，要昼夜精进如旧投篮，就是要很努力不懈，就像要赶快快到什么，就像我们头发或是头在燃烧一样、哦哦、虽然是如此啊，虽然是先骂他是没有非啊这个丈夫的一个心智啊，但是下面还是为他说了、啊、这边下面在罗马数字二这边，为了摄护初学之信心而说异行道，希望求一个简单快速的方便道，虽然缺乏大丈夫、啊、这个大丈夫就是菩萨的智行，但是呢佛有无量的善巧、啊、所以为这些人别说殊胜的方便去摄护，去护持他、哦、让他不会退失菩提心。那这类的人大概都是初发心的学人、哦哦、不退菩提心、哦、不退信心，驱入大圣、哦、这个就是异行道的法门、哦、就如同在论中、哦、一样是十住毗婆沙论、哦、虽然呵责的一番、哦、就是骂他是什么、不是不能说骂啦，就是说无有大心嘛、哦，就凌弱是怯弱的意思啊，凌弱怯劣，基本上这四个字都还是属于懦弱啊。所以下面就提到嘛，汝若必欲闻此方便，就假设你想要听闻这样的方便，今当说之，那我就为你说这样的法门。佛法有无量门啊，如世间道，就像世间啊，有难有易啊，路路不行则苦。水道啊，入道不行则苦，水道乘船则乐，菩萨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进，就是比较属于菩萨难行道，或修六度万恨的。或有以性方便易行即至阿惟越智、啊、所以这个易行道呢，就是以性愿而入佛法的意流。好、啊，接着是解释易行道的真意。那实际上这个接下来这个文啊，我们也是有看过了。哦、不过我这边呢，除了十住毗婆沙论的这个注脚之外、哦、然后补还有加上这个大圣起信论的、哦、好，第一个我们先看到标题啦、哦、就异行道呢，它不是只是念一尊佛，它是要念十方佛菩萨的名号。好，接着先看一下标题，瓜佛二呢，除了称念佛菩萨名号之外，还要什么意念用寄送称赞佛菩萨，礼拜佛菩萨。好，第三个瓜佛三，就以上内容他一直加了意思的，瓜佛三是还要怎么样忏悔劝请 随喜为相。刮服饰呢是做这些内容，就是来摄护初学者的信心。好，第五个呢，修集这些功德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什么？依着这样功德求生发愿往生净土。第二个呢，是你有信心的，就从所谓的一行道转入菩萨的南行道或是菩萨的正常道了。所以这个是一行道的真义。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以前都有看过。好，在第二页的道下面，这边就提到一行道不但是念一方一尊佛，而是念十方佛及这些什么， 这个就是十住毗婆沙论一行品的内容了，就什么念阿弥陀等佛及诸大菩萨称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转。好，接着刮服二呢，除了称佛菩萨名之外，亦应该呢还要意念礼拜嘛，做寄送来称赞。好，刮服三这边，好，在第三页的第三行，不单是称名礼拜而已，就如同论上说的，求阿惟越智地者，非但意念称名礼敬而已，复应于诸佛所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好，所以导师整理这些以上内容，就认为一行道就是修七支啊，七支就是从意念嘛、称名礼敬这三个，还有什么忏悔劝请回向、随喜回向，就七个。及普贤的十大愿望，也等于说他是劝请，就有请佛住是请庄法轮嘛，那礼敬诸佛称赞如来，所以这个跟礼敬有关系。广修供养忏悔有关系。那在注脚九我们之前有可能有说过，实际上它这个已经跨到除了一行品之外，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嘛，除了一行品之外，下面还有所谓的除业品。这个呢就是这里齁。我们上次有说，我们根据这个后官院长他整理的这个齁，所以我们在注脚九这边他已经除了一行品了齁。除了一行品。除了异行品之外，它还有第十个，所以在注脚九是从卷五到卷六，他说异行品之外，还有除业品，还有什么分别功德品，乃至到后面的了，所以它并不是只是异行品内容。就刚看到这段文呢，这段文实际上。在注脚九对应的注脚九就可以知道，它不是已经除了一行品之外，还有后面的内容了，所以它不是只有一行品的内容。好，第四个一行道，看下来刮服饰这边，一行道为了信心确弱的初学者，重在摄护信心如龙师论这么说那龙师论像这个十住毗婆沙论，或者是我们之前在净土新论中有提到，就是什么大智度论，马明论就是这边提到的，在注脚十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一次再看一下注脚十，就十住毗大圣起信论，就马明论是大圣起信论，众生初学是法，欲求正信，其心却弱，当知如来有甚方便，摄护信心。好，这个是在注脚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那下礼拜因为是四月初八，那我们在台北的慧日讲堂有这个浴佛节法会了，那我们现在都是有去帮忙嘛，所以下一周可能就是怕时间会太赶，所以我们下一周还是先暂停一次，下一周暂停一次，我们下一次这样也是没有几次了，然后就现在已经五月份，可能下一周停课一次，那再下几周大概三次的左右，所以我们这个广大一行道看完之后，我们可能就还是会先看到最后一篇啊，就是那个净土的一个抉择嘛， 这一篇也是蛮有趣的啦，在最后那个后面这里净土法门的抉择，这个也是很多是在这个中国佛教所谈里面的内容，导师把它摘要出来，这个就会比较有趣啊，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点。我们大概是之后才会再看到这个东西两大净土，所以广大一行到结束之后，我们就先看到最后一篇净土法门的抉择。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